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谢谢主，你保守我们在地上日子，我们知道你来的日子近了，就求主你将那属天的信心来赐给我们，因为你是赐信心的主，让我们能够活出你这样的信心，我们每天来跟从你，也感谢主你赐下你的话语来喂养我们，就求主你的圣灵继续来引导，让我们真的能够明白主你的话语，也求主能够带领我们能够走前面的路，直到主你来的那一天。我们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感谢神，我们今天查考马太福音的第十章，在前面的几章，特别是五六七三章，耶稣基督在山上这个这次讲道，是其实是他后面所做事的一个基础。而从第八章开始，我们查到第九章，我发现耶稣基督其实是围绕他所讲过那篇道来展开的。所以那篇道我们真的在有时间的时候，我们去多去读一读，去明白神的这样一个心意。那么在第八、第九两章，我们看到的是耶稣基督是特别强调的两个方面，一个是我们的心，另一方面就是信心。那么我们的心和信心其实还是一个方面。那么他治好了好多的病人，也赶出了一些污鬼。那么这里面我每次看到就是一个信心，这个信心是一个人没办法去伪装的，我们正是从心里面生发这种信心，才能够有这样的行为，这是我们非常应该值得去思考的。所以这个信心实际上也是神给我们的，我们有时候信心软弱的时候，我们想信心起来真的起不来，那个时候唯有祷告求神给我们信心。特别在第九章结束的时候，第九章就是三十七节，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这个在起初就是教会初期，或者耶稣那个时代是这样一个情况，我们发现今天仍然是这个情况，庄稼多，做工的人少，就传福音的人少，就我们真的是好多时候我们是亏欠神的。我们有时候我们说要出去传福音，但是有许多的事干扰，一干扰我们就停下来了，其实我们还是没有把这件事放得更重要的位置上。所以我们真的是要求神来求这个庄稼的主，就求神来打发工人，打发我们，给我们这样的信心，也给我们这样的能力出去收他的庄稼。那他的庄稼那就是那些神的羊，那么至于谁是他的庄稼，谁是他的羊，我们传是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在传的过程当中，神就会把他的庄稼收割，就会把他的羊带到羊圈里。那在第九章的第八节，当时也提到一句话，说众人看见都惊奇，就归荣耀与神，因为他将这样的权柄赐给人。就是当耶稣做了那么多，行了那么多神迹奇事的时候，在当时人看来就没有人能够做这样的事，那么他就惊奇，也懂得归荣耀与神。但是他们说神把这样的权柄赐给了人，我们从这一句话看到，就是他们不认识耶稣，认为耶稣仅仅是和他们一样普通人，仅仅是能行一些神迹奇事，而这个行神迹奇事的能力是神给的。那么神确实能把这样的能力赐给我们。那么所以第十章的第一节就是说，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给他们权柄，能赶出污鬼并医治各样的病症。叫了十二个门徒，把这个权柄赐给了十二门徒，其实神耶稣基督把这样的权柄也赐给了每一个信靠他的。那今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都有这样的权柄，可以赶出污鬼，可以医治各样的病症。那为什么我们好多时候我们祷告呢，就是怎么就是做不到呢？我们是甚至不敢去赶鬼，也赶不出鬼，也医治不了病呢？是我们的信心，下面会提到。那么在就在马太福音的21章21节，就提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的21章21节，好吧，我翻一下。 21章21节，如果翻不到的话，你听我读。所以耶稣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不疑惑，不但能行无花果树上所行的事，就是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也必成就。’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我们再看一处经文，那就是，在马可福音的9章23节。马可福音的9章23节，马可福音的9章23节，所以耶稣对他说：“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说在信的人凡事都能，不说是我们凡事都能，是在信的人神凡事都可以给我们成就。那么其实这样的经文很多，那从这两段经文我们可以看出来，我们为什么神给我们这样的权柄，我们行不出来，我们赶不出污鬼，我们也医治不了病，甚至我们祷告我们神也好像不听，那还是在信心上面，我们常常疑惑，我们一方面我们是想做，但是我们心里面总是疑惑，那心里面稍微有一疑惑，这个事儿就成不了了。所以就是这很奇妙的事，所以我们这个信心非常重要。所以弟兄姊妹们要真的跟神求信心，信心是神给的，不是我们自己想起来就起来的，求神给我们信心。其实我们这个信仰就活的就是信心，如果是信心没有以后，我们前面路这是走起来是非常艰难的。那么下面第二节提到了12个使徒的名，那前面神节选了几个使徒，这儿提到了所有的当时的12个使徒的名字。这12个使徒名说，头一个叫西门，又称彼得，还有他的兄弟安德烈，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腓力和巴多罗买，多马和税利马太，亚勒菲的儿子雅各和达泰，奉瑞党的西门，还有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我们发现这里边有好几个是一段段弟兄，我们真的感谢神。今天我们巴不得我们的孩子真是都起来侍奉神，神能够使用他们。这里面有几个使徒我们非常熟悉，彼得啦，这个雅各啦，约翰啦，这我们熟悉。还有这个多马是比较多疑。那么巴多罗买呢，就是约翰福音里面提到那个拿但业。这儿还有一个我们非常熟悉的，那就是最后一个名字，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这里面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神不是全能的神吗？凡事都知道，那么没有发生的事他也知道，那么为什么这个还拣选犹大呢？难道不知道这个犹大会出卖他自己吗？他肯定是知道。那么既然知道，为什么还拣选犹大呢？我们需要思考一下。这里面主耶稣要让我明白一个什么道理，那么在马太福音的22章14节就提到说，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所以是就是被招的人多，选上人少，而且在前面的第7章的21到23节也告诉我们，将来有许许多多人神不认识他，主耶稣不认识。也就是被招的好多人可能有一部分是到时候不认识。所以在这儿，耶稣基督其实就在这个犹大也告诉我们，并不是他拣选了，他也呼召了这个人就一定能够走到头，不是的。那么为什么？那么就说这个犹大他是出于私心，他出卖了主。那么在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那个彼得3次不认主，而且那么多门徒都跑光了，回去又重操旧业了，只有一个门徒使徒，那就是约翰在跟前。那为什么其他的没有像犹大被丢弃呢？这里面还是这个心。虽然彼得3次不认主，但是耶稣基督神知道彼得的心并没有离弃 他的主，这个很重要。我们有时候我们也软弱，但是我们软弱甚至我们犯罪得罪神，好像远离神，但是我们是不是真的远离神，神知道。我们的心没有离开，神就会保守我们。说神体恤我们的软弱，体恤彼得的软弱，因为彼得他的心从来没有离开神，只不过是肉体软弱了。而这个犹大那不一样，他的心根本不在主那，他的心早就离开了，耶稣也知道。所以这就是前面一直在提的，这个我们的心呀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自己有时候不清楚，但是神知道。我们在软弱的时候，我们觉得哎呀，神是不是把我丢弃了，我们是不是见不着主了，但是神知道。所以我们以信心的仰望神，那这是我们看到的。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这十二个使徒都不是什么大人物，在当时那么后来节选第十三个使徒保罗，那还不错，那是有学问的，是经过多少年培训在犹太教里面。但是这十二个使徒不是什么大人物，但是神就透过这几个不起眼的小人物建立了今天众多的教会。这里面就提醒我们，我们好多时候啊，只要有一个名人信了主以后啊，大家就是激动得不得了，好像这个名人信了主，就是我们这个信仰就是真的。特别是在今天好多的教会传福音的时候，特别是布道的时候，总是要请一些所谓的名人。前几天我看到一个信息，就是一个名人，就国内是赵晓，他们说以前是温家宝的秘书，后来就是正式不是。那么赵晓又做了一件事情，他有一天发了个帖子，说北大的一个好像姓刘还是姓什么，也是一个很有名气的一个教授，说信主了，受洗了。结果是网上就开始炒作一团，啊，觉得是了不得啊，这么大的事情。最后那个人，那个北大那个教授出来辟谣说没有这个事儿。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这个小小的事情就说明一点，我们特别注重这个名人效应。但是我们在当时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没有去呼召那些名人，没有在犹太教里面把那些祭司祭司长呼召出来，而是呼召一些不起眼的小人物。所以我们要看真正神的真理，我们不要被那些假象迷惑。当然我们希望那些名人也信主，但是我们不能靠名人去来传扬真理，好像名人信了以后，我们这个真理是神的真理是真的，神的话是真实的啊，这是给我们的一些看见。第五节，那下面就是耶稣差这十二个人去，说神呼召了这个工人，他马上就差去。上面第九章结束的时候说打发工人，我们祷告求庄稼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庄稼，那么现在耶稣就呼召了十二门徒，紧接着就打发这些工人出去收庄稼。那吩咐他们说，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撒玛利亚的城你们不要进，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谁走谁传，天国近了。这我们看耶稣基督一开始差遣这些门徒不是向外邦人去传福音，是向谁？向自己的同胞，向以色列家迷失的羊去传福音。所以这从这儿可以看出，这个传福音在神那儿有个先后的一个顺序。就像罗马书的一章十六节说，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那希腊人就是外邦人的代表。那从这儿也可以看出来，神一开始是先把福音传给以色列人，后来是因为以色列人不珍惜那个这个圣物和这个珍珠给了他们，他不珍惜，所以后来就传给我们这些外邦人。那么这儿是外邦人的路，外邦人路那就是在当时来说就是犹太人以外的，其实今天我们看的就是这个世界的路，世界的路我们不要走。撒玛利亚的城你不要进，撒玛利亚人呢 其实在当时还不完全是，用现今天在今天看来，他们是仍然是属于犹太人的血统，在但是在当时那个时代，他们把撒玛利亚人看作如同外邦人一样。为什么呢？因为撒玛利亚是北国以色列的首都，那么那个时候在主前的722年，北国以色列被灭了以后，被亚述帝国灭了以后，那么亚述帝国就做了一件事，把这个北国以色列的这些百姓移民到东边，然后把那个亚述那儿的那些人移过来，所以最后就是出现了一些混血儿。所以撒玛利亚人是这个犹太人和外邦人的混血族这样一个后代。说他在这些比较崇祯的犹太人是看不起的，他们看这些撒玛利亚人如同外邦人一般。我在查考时我就突然想到了，这个撒玛利亚人是混血，特别像我们今天的教会。我们今天的教会好多情况下真的是掺杂世俗，就是这个世界的东西和这个神家东西混血到一起，出现了许许多多这样的教会。其实这样教会神不喜悦，他这样你不要进。如果弟兄姊妹遇到这样的教会，你要不要进去？要不要跟他们一块来去崇拜，一块来寻求神？掺杂了，已经不从这了。所以求神让我们自己教会真的是不要像撒玛利亚城一样。那下面第七节说随走随传，一边走一边传。我们今天是不是随走随传呢？在国内的我们经常听到武汉教会那些弟兄姊妹，他们去参加主日崇拜，不开车不骑车子，提前一个小时出门，随走随传，时间到了也到了教会，那回家时候也是随走随传。我们在看到那个传道上发的那个朋友圈，几乎每天都能看到他们这样一个情况，上班下班也是，有的弟兄姊妹真的是付出摆上下面会提到的那个十字架，背十字架的路。但是我们真的亏欠神，我们真的要在神的面前要警醒，要回转，我们也要去做，随走随传，这是我们的使命。传什么呢？天国近了。然后第八节才提到医治病人，叫死人复活，叫长大麻风的洁净，把鬼赶出去。那下面医治病人，叫死人复活，长大麻风洁净，把鬼赶出去，这就是耶稣基督一开始赐给他们这些权柄。这个权柄给了他们，他们有这样的信心，他们就有这样能神的能力就透过他们来彰显出来。那么在这些前面是天国近了，那施洗约翰刚出道时候也是传的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耶稣基督刚开始出道时候也是天国近了，应当悔改。所以福音的核心就是把人带到天国。那天国是什么呢？真正天国还没有完全降临，但是我们现在已经尝到了天国的滋味。那天国就是神掌权的地方，我们伏在神的权柄之下，就是在天国里面。所以要把更多的灵魂带到神的权柄之下，降服在神的主权之下，这是我们要传的，来传福音。这提到叫死人复活，叫死人复活，其实从灵上我们可以考虑是让人的灵命复苏。我们每一个人其实已经活在这个过犯当中，我们灵那个是死的，那么是让那些灵命再复苏过来，回到像亚当当时没有犯罪那个情况下，我们现在是灵命复苏了。叫长大麻风的洁净，长大麻风我们前面分享过是与罪有关系，因为人犯了罪得了大麻风，所以叫大麻风的洁净也意味着罪得赦免。把鬼赶出去，那么鬼在如果在一个人的身上，那么这个人其实是活在海里面的。所以把鬼赶出去其实是意味着让这个人脱离这个海岸的权势，进入神的权柄之下。下面说，你们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的舍去， 我们这个祭文是白白得来的，我们没有花一分钱。我们最后我们奉献也好，被外甥做工也好，这是我们感恩。我们神并没有一开始要我们啊多少钱，几千块钱，几万块钱，没有。我们在现在在网上参加一个什么课程，那都是收费的。但是神的恩典没有要一分钱，是白白的给了我们，我们以这样的信心领受了。那现在呢，我们白白的领受也好，也要白白的舍去。舍去那是要付上代价。那下面说了，要带礼，不要带金银铜钱，行路不要带口袋，不要带两件褂子，也不要带鞋和拐杖，因为工人得饮食是应当的。那这什么意思呢？打发这些工人出去来传天国进来的福音，什么东西也不要带，那不要带吃什么喝什么，那衣服也不要带两件，你穿一件就够了，拐杖不用带，来了以后就别担心。这什么意思呢？是一个是说明这个传福音的紧迫，天国近了，他赶快去传。另一方面也是信心，你不带这些吃的，不带铜钱，也不会饿肚子。说神的功能不需要为自己预备什么，到时候神就会把这个恩典赐给我们。所以这就是信心。那现在神呼召的许许多多的工人都是凭着信心，我相信我们每一弟兄姊妹都应该体验过这样一个经历。第十一节是，无论进哪一城哪一村，要打听那里谁是好人，就住在他家，直住到走的时候。这个圣经里面很少提好人坏人，才提到了好人。在神的眼里面只有两种人，义人和罪人，说没有什么好人坏人。但是我们常常说啊，这个人是好人，那个人是不好。那这儿这个好人不是我们通常说的一个好人，这个好人就是下面提到的配得神的恩典的人，愿意接受，愿意接待门徒，愿意接受主的人。那下面说，进他家里要请他的安，这个安是平安。那家若配得平安，你们所求的平安就必临到那家。那么这儿提的要打听那里谁是好人，就是我这些门徒就传福音的时候要打听，那什么意思呢？就是有些人确实就像第七章六节提到的那个狗和猪，不洁净的，不珍惜那个圣物和珍珠，不珍惜这些东西，这个恩典，所以这儿人不配。所以要打听就是了解，要先去考察。那我们今天传福音时候，我们是不是要打听呢？我们在传的时候，实际上我们这跟他这个讲福音的时候，其实就是一个过程。我们讲福音、传福音的过程当中，如果他不接受、再阻挡，其实我们就可以停下来，他不珍惜。所以，这耶稣基督告诉我们如何去传福音，如何去具体的去面对。说你们所求的平安就必临到那家，如果这一家就接待了门徒，也接受，就等于接受主的同在和平安。若不配得，你们所求的平安仍归你们，他们不配，那么不要把这样的珍珠、这样的圣物给他们。第十四节，凡不接待你们、不听你们话的人，你们离开那家或是那城的时候，就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凡不接待你们、不听你们话的，我们在那个创世纪的十二章一到三节，当时神在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就说你要出去，让更多人蒙福，就是祝福你的神要祝福他，咒诅你的神要咒诅他。所以不接待的，其实神的这个咒诅已经临到。说不祝福那就咒诅。 说你们离开那家或那城的时候，就把脚上的尘土剁下去。这什么意思呢？就当时以色列人他们就这样一个习惯，就如果那一家他去，特别以色列人呀，他们一般是神说不要去外邦人的家里面，但是有时候不得已要去这个外邦人家里面，临走出去以后，就一定要把这个尘土剁下去。那在这里面，其实就是。如果是这个人是拒绝福音，那么不珍惜这个恩典，我们传福音他不接受，那么这些门徒就是剁这个灰尘的，就是表示将来他们遭受的那个咒诅或者带来那个结局与门徒没有关系。那今天也是，其实我们今天啊，在这个地上我们遇见的每一个人，其实这不是都不是偶然的，特别是我们经常遇到的一些人，我们是不是把福音传给他们？我们如果是没有把福音传给这些人，我们将来可能到上那里这个账不好交，真的，这在我们看得很清楚。如果我们把福音传给他了，他接受我们感恩，不接受，那么将来他的那个结局与我们没有关系。这我们想到的当时在以西结书里面，神让以西结做一个守望者一样的。所以弟兄姊妹，这个不要就轻看我们所遇见的人，特别是我们经常遇见的。第十五节，我实在告诉你们，到审判的日子，索多玛和俄摩拉所受的比那城还容易呢。那城就是不接受这个，不接待门徒，不接受这个救恩的这个城，比那个索多玛和俄摩拉所受的还要严重。所以就听到救恩的福音，听到基督的福音，顽固拒绝的人，将来受的刑罚恐怕比这个那些无知的没有听到那些福音的罪人可能更重。下面十六节说，我差你们去，那么在这是在差遣之前跟这些门徒来交代的话，说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那今天也是我们作为主的门徒，作为神的儿女，他差遣了我们每一个人。那么差遣我们到什么地方呢？到狼群里面。狼群就是指那些不信蛇的，逼迫我们的，但是我们必须继续传。那么羊进入狼群的结果我们都知道，所以要求干什么？我们灵巧像蛇。蛇我们知道，我们一提到蛇就想到了撒旦，想到了魔鬼，常常是负面的。那蛇那个诡诈狡诈，但是这儿灵巧像蛇是不是说像蛇那样诡诈，我们用诡诈的办法去传，是要像蛇一样懂得躲避凶险，懂得规避凶险，不要去硬碰硬。凶良像鸽子，就像鸽子一样与人无争。这就告诉我们传福音的态度，特别是在这个地上我们受逼迫的时候。我们看到在国内有一些传道人或有一些信徒啊，就是真是成英雄了。国家这个上面逼迫的时候，非得写出自己多么多么的爱神，故意对抗。其实这个是神是不喜悦的，神没有让我们这样去做，而是让我们灵巧像蛇，凶良像鸽子，不要跟他们争。下面还提到要善于逃。第十七节说，你们要防备人，因为他们要把你们交给公会。这个防备人可不是让当时门徒防备外邦人啊，是让门徒到以色列百姓当中。所以这个防备是防备他们自己同胞，防备以色列人。我们今天也是，我们今天好多情况下是教会逼迫，外面逼迫，教会也逼迫。我前几天跟一个传道人通话，那个传道告诉我，他因为没有打疫苗，那个教会说你没有资格做传道人， 不是他们教会，是他们那个体系啊。我再说明白的，就是学道会。学道会说，如果这个传道人不打疫苗，没有资格在他们那儿做传道人。这是我们看到今天的光景。所以有时候，好多时候，教会自己逼迫，这教会是下了戒指。他不让做传，那传道人是神给的，他没有权柄。啊，我们也为这学道会正祷告，看到现在教会正一个一个都在荒凉，一个一个在走到这种堕落的路上。学道会整个一个体系，这儿包括白人的，包括西人的，包括华人的，整个都是这样的。我们不知道其他的一些宗派有没有这样的，啊，但是我们真的求神来怜悯，让他们的属灵眼睛打开。所以我们真的不仅仅防备那些外邦人逼迫我们的，我们各是在我们的家里面也要防备啊！你知道到了什么光景啊？神知道，神在耶稣基督在两千年之前，将近两千年之前就告诉我们了。今天我们确实遇到了。他们因为他们要把你们交给公会，公会就是犹太人那个最高会议、最高决策的那个部门。也要在会堂里鞭打你们，在神的家里面鞭打神的儿女。他们就是在神的家里面去审判耶稣基督，审判我们的主。这会堂是干什么呢？会堂就像我们今天教会一样，那是查经，那是聚会敬拜神的地方，赞美神的地方，但是居然把这儿的地方作为一个会，作为一个审判治所。十八节，并且你们要为我的缘故被送到诸侯君王面前。最后这些就是因为犹太这个公会，他们的最高决策机构，他们没有这个定罪这个权柄。那么审判耶稣基督也是交给了这个外邦人，交给当时罗马这个权力机构。那审判保罗也是，说他们逼迫最后交给这个诸侯君王面前告状，告到外邦人跟前。耶稣基督也教导我们，我们弟兄姊妹之间的矛盾在自己家里面解决，不要交给外邦人。你们被教的时候不要思虑怎样说话或说什么话，到那时候必赐给你们当说的话，因为不是你们自己说的，乃是你们父的灵在你们里头说的。就是我们受到逼迫被抓起来的时候，我们不要去想啊怎么去应诉，怎么去辩护，到那个时候自然而然我们就知道怎么说了，圣灵会引导我们。所以我们不要在那个上面下功夫，成天睡不着觉，不要去想那些事，我们就淡淡的仰望神。二十一节，弟兄要把弟兄，父亲要把儿子送到死地，儿女要与父母为敌，害死他们。你看，父亲要把儿子送到死地，儿女要把父母害死，这怎么会这样呢？这个我们在就是刚开始读这些经文的时候觉得真不可思议。其实就是告诉我们，我们最痛苦的是家里面最亲近的人逼迫。如果弟兄姊妹，你如果是你信主以后，家里面还有没有信主的，一定受过他们的逼迫。那个他们逼迫的时候是最痛苦的，就是这样。我们想到了，说是这就是人性，说不可能。那么文革看一看，文革的时候是什么光景？那真是家里面开始斗，儿子斗老子，儿子打老子，打父亲，这些都是看到过的。啊，我们看到真是。这个有的人啊，把这个人性演到了极致。二十二节说，你们并且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如果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跟没信的时候一样，那么我们得先查一下自己，我们这个信仰怎么样，我们是不是真的信。如果我们真的信耶稣，我们一定会被众人恨恶，你的朋友圈会越来越小，当时我们 经常在一块儿的聚会啊，这些朋友同学可能离我们越来越远。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感谢主，我们走对了。说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那在逼迫当中，凭着信心，靠着主，有这样的盼望，我们坚持到底，一直坚持到什么时候？主耶稣再来。那对于我们来说，坚持到什么时候？我们离开世间的那一天，忍耐到那一天，在逼迫当中，我们不要灰心。但是现在，好多情况下并不是这样，不少的弟兄姊妹遇到逼迫的时候就软下来了。我前面一些在一篇讲道当中我举过一个例子，那就是我在老家我听到过的。当时当地政府宗教部门就找这些贫困户，因为贫困户呢每月政府给的500-600块钱低保，但是跟他们去讲，你如果要继续领低保，那就离开，不要去教会，离开信仰。如果是你继续去信去教会，对不起，低保就没有了。但是我们真的看到有一些这些低保呢，就是年龄大的一些弟兄姊妹，有的真的是为了这个五斗米就是折腰了，真的不去教会了。就是这么点逼迫的忍受不住，那么更大的逼迫怎么能去忍受得住呢？如果坐牢为主坐监能不能忍受得住呢？我相信这儿弟兄姊妹是忍受不住的，能不能坚持到底呢？他们是坚持不到底。所以这个是我们需要信心的。23节，有人在这城里逼迫你们，就逃到那城里去。这就告诉我们，遇到逼迫的时候啊，我们要逃，不要硬碰硬，不要逞英雄。我们国内有一个家庭教会传道人，那现在还在牢里面坐着呢，坐9年，是坐了好几年了。当时就是逞英雄，故意在那个敏感的日子做那些敏感的事情。那其他日子不能做吗？能做呀。为什么偏偏在那地方故意做？做了以后大肆宣扬，跟政府对抗。我们不是说不去做主的工，我们也要像蛇一样灵巧，像鸽一样凶良，不要故意逞英雄啊！这样的人其实神不喜悦，这说得很清楚。我们要善于逃避，在这儿逼迫，这儿不让传，我们就走开嘛。在这儿这个城里面人不接受，我们去其他城里面嘛。那这个地方人不接受，我们到其他地方。我们不要硬碰硬，不要非得我们就在那个地方，啊，这是神告诉我们的。我实在告诉你们，以色列的诚意，你们还没有走遍，人子就到了。这句话是非常难解的一节经文，到现在就是没有看到一个解得非常正确的。那弟兄姊妹们去祷告，神到底告诉我们，人子就到了，是儿时再来吗？有人就解释为二次再来，但是又上下文又不合适啊。那么最不管怎么样，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我们受逼迫的时候，主耶稣不会不管不顾啊。不管怎么解释，这个我想是肯定的。所以有些真我就不说了，但是我们知道，就是你们这个在受逼迫的时候，你这些城还没走遍，人子就到了，就是神他会管我们。我们受的逼迫神都知道，神不会让我们所受的试探超过我们所能受的，他会给我们开一条出路。那是下面24节，学生不能高过先生，仆人不能高过主人。学生不能高过老师，仆人不能高过他的主人，这什么意思呢？那意思就是我们这个先生主人其实指的是 主自己。那么这个学生仆人呢，就是蒙土，我们所走的十字架的路都是主走过的。不要认为我们受那点苦好像是了不得了，主已经受过了。我们走的那些曲折被逼迫，主已经被逼迫过了。我们所受的逼迫也绝不可能超过主所受的逼迫。历史历代教会的哪一个主的蒙土所受逼迫超过主受的逼迫了？没有。所以主 所走过的我们走过了，他已经走过了，我们再走这条路我们知道怎么走，主会告诉给我们信心，也告诉我们怎么去走。那下面说，学生和先生一样，仆人和主人一样，也就罢了，人既骂家主是别西伯，何况他的家人呢？人们现在骂主耶稣是别西伯，前面比如说耶稣做了那么多事，他们说是你是他是靠鬼王赶鬼，他们连耶稣都骂，何况是我们呢？就是连主耶稣都不放过，何况是我们呢？所以这段话就告诉我们，我们只要信主，我们一定会受逼迫，不受逼迫的基督徒根本不是基督徒，不背十字架的基督徒也不是。26节，所以你们不要怕，因为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隐藏的事没有不被知道的。